各位总的平安。
平安。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我们今天的生活出现了很多以前不是很普遍的病啊，特别是有很多流行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肥胖症啊、冠心病、痛风啊，还有一种病也是越来越流行了，就是孤独。孤独影响了不同的人群啊，有年轻人也有老人。不过现在英国国家统计署调查显示，年轻人比老人孤独的更多。当然孤独不是现在才有但是现在感到孤独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在热闹的环境当中，在喧嚣的人群里，我们仍然感到孤独。孤独让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爱，不被人关心，孤独常常让我们觉得痛苦。我们都曾经落入过孤独彷徨的困境当中，包括基督徒，甚至神重用的仆人使徒保罗都曾经感到孤独过。今天我们就要从圣经当中来学习如何战胜孤独。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选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5-18。我们一起看屏幕，一块念一下这段经文。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段经文也是在我们程序单的第四页打印了，比较长，大家可能不一定熟悉，我讲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边讲一边参考着看。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书信里最后写的这么一封信，当时罗马皇帝尼禄大肆迫害基督徒，保罗又一次被逮捕了，以前被逮捕过一次，这回又被逮捕了，关到了罗马的监狱里头。保罗觉得这一次没有获释的希望了，很可能要殉道了，于是就写了这封信给在远方的提摩太。在今天这段经文里，保罗很清楚地表明自己正处在非常孤独的环境当中。保罗在这里遇见的孤独几乎包括了所有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经历到的孤独的情况。那么人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我们看一看，首先对亲友的牵挂会使人孤独。保罗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第五节。第九节保罗说，你要赶紧的 到我这里来，这是给提摩太写的信。提摩太是路斯德人，爸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提摩太从小在姥姥和妈妈的带领之下学习圣经，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后来由保罗带领信主得救，成为基督徒。提摩太信主以后非常的追求，为福音大发热心。保罗宣教的时候把提摩太带上，手把手的教他，对他尽心的栽培。后来提摩太也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牧者，牧羊以弗所教会。保罗跟提摩太的感情非常深，两个人一块宣教，同进同出，一块吃一块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称提摩太是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保罗称为提摩太是我儿子，这个当然不是血缘关系的儿子，而是保罗在属灵里面生的孩子。但是从感情上来说，提摩太和保罗的确情同父子。保罗在监狱里特别的想念提摩太，关心提摩太的事工，他特意给提摩太写了封信。保罗觉得自己肯定要不久于人世了，特别留下自己这个话呀给自己最亲近的人，给提摩太写了封信，嘱咐他凡事要谨慎，忍受苦难，然后坚持传福音，尽职服侍，最后又加上了一句，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换句话说，保罗跟提摩太讲，我想你了，我想尽快见到你，我感到孤独。咱们今天要想谁了啊，很简单，直接通过微信或者电话或者别的什么方式就能联系上，即使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中国啊，这边早晨那边是晚上，有的时候我们想讲话就讲话，想视频就视频，现在很方便。保罗那个时候不行，保罗那个时候那是家书抵万金，写封信对方收到也得十天半个月。咱们在座年纪都是经历过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咱们想一想，写信那个时候拿纸写信是不是还挺激动人心的，收到一封家信，收到一封好朋友写的信，那一看看个一个月连续没事就掏出来看，这都是经常的事情。所以咱们现在通信发达了，但是没有以前那么亲密了，那个时候还是比我们原来还不如，写封信还得有人给你带过去，很不容易。这种对于亲人对于朋友对所爱的人那种感情上的牵挂很容易让人产生孤独感。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那将近17年以前的事儿了，刚来没什么朋友，总是想念国内的家人朋友，感觉很孤独，特别是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做什么吃的，经常就吃方便面咸菜，后来自己学着做饭，经常东北大炖菜，一锅连菜带肉炖好了放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勺子挖几勺出来热一热吃一下。后来我自己看我自己做这个剩菜我都恶心，我一点食欲都没有，所以我就常想我妈做的那些好吃的那些酱牛肉啊炒菜啊什么的，你越想越难受，越想越孤独。我那时候经常梦见在国内跟饭店里跟朋友们吃饭呢，在一块聊天，然后醒过来之后发现我这在加拿大呢，在这个房间里一个人躺在床上，哎呀心里难受得不得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到天亮，非常失落非常孤独。头一次在多伦多跟人过圣诞节啊，跟朋友们跟室友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当地人的一个 party，几百个人聚在一起非常的热闹，但是我看着那一张张的笑脸啊，听着欢声笑语，我自己一点没有这种参与感，感觉很孤独。很多时候都这样，你在热闹的环境里不一定感觉到那种有这种参与感，有家的感觉，还是很孤独。那个时候跟国内家人写信呢还是用纸写，当然那时候已经有互联网了，但是还不普遍，国际电话也不便宜，写好信两边有朋友往返托人给传信， 我还能记得我那个时候收到父母给写的信啊，特别激动的感觉，那就是这样。经常看那个信能持续很长时间。我妹妹那个时候还没结婚，跟父母一块住，有一次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你前几天给家里托人带回来的信和巧克力啊，我们都收到了。那天正好赶上我老叔全家也都在我们家，然后我爸呀当着大家的面把你信读了，然后把巧克力打开了，一个人给分了一块，大家都特别高兴，大家都谈论你，大家都挺关心你。所以这个看我妹妹这个邮件呢，让我觉得莫大的安慰，所以减轻我的孤独感。所以我们对于亲友的这种牵挂呀，使我们感到孤独。保罗就是这样，更何况他当时关在监狱里头，没有人身自由，接触不到外界社会。保罗思念提摩太，提摩太就像他儿子一样，越想越孤独。传道人也是人呐，也有七情六欲。这是第一点，对亲友的牵挂会使人感到孤独。第二点，从这段经文里我们也感到，在人生的过渡期会感到孤独。提摩太后书4:6-8，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提到了交奠，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这是一种以色列人的献祭，叫奠祭。在旧约圣经里，给神献祭的时候要把酒浇在祭坛的四周，奠祭。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决心把我的生命，把我的鲜血都当成祭物献在基督面前了，但是我不感到可惜，我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我是基督福音大军当中的一个战士，我为主打了这么多的仗，我是有功的，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就会得到荣耀的奖赏。保罗说，我不但有永生，我还跟主一起在天家永远作王。人生充满了变化，充满了各种转换。当我们换工作，我们搬家，我们升学，我们结婚生孩子，亲人离世啊，我们特别移民，我们就都处于人生的过渡阶段。只要我们活着，就要经历过渡期。保罗现在就在过渡期，从一个囚犯马上就要面对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过渡。每一次人生转变过渡都会产生不安定感，都需要我们来调整状态，适应新的生活。在过渡期的时候，别人很难感同身受地理解我们的心情，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孤独感，没有人能理解你，只有你自己来想办法安慰自己。保罗就是这样，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他感到很孤独。在人生的过渡期，每个人都孤独。5年以前，我们教会刚刚加入 CNBC 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培训我们这些新的教会牧者的这些教会的官员，这些人都是美国人，从美国到加拿大来参与福音工作。当时我常接触的一个人呢，叫 Roger Farrell， 跟我同岁，带着一家人，太太和4个孩子，从美国的德克萨斯到了加拿大的阿尔伯塔。有一次他开车从卡尔加里到埃德蒙顿来给我们开会，开完会之后请我们吃饭，不光我一个人了，好多这种新的职场的这些人。那次他带着家人一块来的，一家6口人。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亚洲的，中国的、越南的、菲律宾的这些亚洲人。按惯例我们都找亚洲餐馆吃饭，但是他说，这次啊，我这几个孩子说想要到一家餐馆叫 Five Guys， 中文翻译成叫5个小伙 Five Guys， 到那个快餐店吃汉堡，咱们能不能到那边去吃啊？我说没问题啊，大家说没问题，去吧。就找到了，在哪儿呢？在 South Common 有一家，就在 IKEA 对面对接 Five Guys，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饭店。到那里去吃汉堡、薯条、喝汽水。我头一次到这家饭店来餐馆吃饭，进去一用餐，感觉这食品呐、和味道啊都很一般，也不便宜，味道也不见得比肯德基、麦当劳更好。吃饭的时候聊天，我这时候才知道，这个 Five Guys 啊是美国的一家快餐连锁店，在德州非常多。Roger 的几个孩子原来在美国德州的时候，经常到 Five Guys 去吃快餐，所以他这个 Five Guys 他熟悉有感情。到加拿大了，他到这边也找 Five Guys， 也要到这吃饭。一边吃饭呢，这 Roger 就说：“我在加拿大呀，生活不容易呀，不但我不容易，我太太、我孩子都不容易。首先气候不适应，德州那天气特别热，美南呢，夏天长，冬天短。”到了阿尔伯塔，冬天长夏天短。其次饮食问题，就比如说喝咖啡吧，你到美国喝咖啡大家都找星巴克，到加拿大到处 Tim Hortons， 星巴克有，但是你得找。然后这个剩下就是这个啊，对 Five Guys， 到这个埃德蒙顿，说一开始啊到埃德蒙顿说将来中午我们去 Five Guys， 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么一家。埃德蒙顿没有几家 Five Guys，实际生意也不是那么太好。第三，孩子的学习也很困难，加拿大跟美国的教育体制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美国加拿大两边几乎文化都差不多的，都是挨着的国家，他过来有这么多的不适应。然后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他太太和孩子都已经吃完了，很快就吃完了，吃完了每个人都待在那里，不是玩手机啊，就是两个人窃窃私语啊，或者低头看着什么呀。旁边就是加拿大的孩子，这两边看着都是差不多，都是白人，穿着衣服也都一样，看不出，从外表看不出区别来。但是这个加拿大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欢声笑语的打来闹去的，这群人明显跟加拿大的孩子就不一样。你从外表看没有区别，但是一看这些人不合群，感觉这些人很孤独。我们当然都能理解了啊，我们都是移民，我们都是第一代从中国到加拿大的，过渡期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们这个美国人到加拿大也很不容易，所以在过渡的阶段都要产生很多的孤独感，每个人都要处理自己的孤独感，这一家人来了，每个人也要处理自己的这种孤独感，不容易。在人生的过渡期，因为各种事情都不确定，没有别人理解，没有别人陪伴，我们会觉得孤独，这个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为什么人会感到孤独呢？当人遭到离弃的时候就会感到孤独。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保罗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第十六节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这里提到了一个迪马，迪马本来是保罗重要的同工，跟保罗一起宣教，关系非常好。但是在外边布道工作呀，太辛苦了，经常是风餐露宿，被人抓住了，还经常要受刑，被鞭打，太苦。世界的各种诱惑呢，又太强烈了，这迪马忍不住了，后来就离开保罗了，自己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这帖撒罗尼迦很可能就是迪马的家，家乡就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是让保罗很痛苦的经历。在属灵的前线打仗，面对着敌人猛烈的进攻，本来压力就很大了。突然打仗的时候，战壕里一个战壕的战友把枪一扔，逃跑了。这会给人的信心以重大的打击。这也是魔鬼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步步紧逼的原因之一。一起侍奉的同工就这样离开了，你会觉得被人背叛了。本来大家向着一个方向努力，中途就有人扛不下去了，开小差了，这是一种背叛， 不但背叛了当初的理想，也背叛了你。你觉得被人抛弃了，被抛弃产生的感受是强烈的孤独。保罗深深地体会了这种感觉，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非常孤独，非常失落，非常难过。还不仅仅是这样，当时保罗呢在监狱里，不仅仅迪马抛弃了他，他的几位重要同工也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他了。格勒士去了加拉太，提多去了塔马太，推基古去了以弗所，还好路加守在他身边，但是亲近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2005年，当我离开安大略省伦敦搬到这里来之前，我们教会的一位老大姐请大家，教会里的很熟悉的这些弟兄姐妹关系都挺亲密，在她家一块吃了顿饭，也是给我送行。老大姐一直都挺关心我，我跟他们全家人感情也都很好。当时我们那间教会正在经历一场很大的变革，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本来我们希望吃这顿饭呢，彼此鼓励，高高兴兴的聚会，也高高兴兴的离开，没想到最后就搞得很伤感。要结束的时候，这位老大姐给我眼里一直都是很坚强的这么一个人，哭了。他说这个也走了，那个也走了，没剩几个人留在伦敦了，现在很孤独，很难过。他难过，我们也不好受。现在保罗就在经历这种感受。更严重的是，保罗因为被福音，因为福音这个关系受苦，被抓起来了。他觉得自己受到的公平，受到的待遇不公平，他申诉了。希望情况能改变，自己的日子能好过点。据说当时保罗被关在地牢里，戴着手铐脚镣的，但是没人帮他，罗马人不帮他，犹太人不帮他，基督徒也不帮他，能为他做见证的也不来为他做见证。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了，有的是信心软弱各种原因了，所以保罗感觉很难过。他说这些人呢，竟都离弃我，他们竟然全都离弃我了。那些基督徒在犯罪，任由自己主内的家人受苦，看着也不管。所以我们看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啊，总有基督徒放弃，总有基督徒逃跑，也总有基督徒袖手旁观。我们看保罗当时处于一种何种孤独的状况当中，所以人在遭到离弃的时候会感到孤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面对反对时会感到孤独。提摩太后书4章14到15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亚历山大是个铜匠，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可能保罗坐牢就跟他有关，但是从这里我们知道他是与基督为敌的，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迫害保罗。那么人在被反对的时候会感到孤独。我们今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堂里面敬拜神，但是这对世界上很多基督徒啊是一种奢望。好多人对这仅仅在他的梦想当中才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得不忍受迫害，自己在压力当中学习信心的功课。沙特阿拉伯是现在世界上敌视基督教的国家，特别敌视基督教国家其中之一。前一段时间有个基督教组织报道，有一个叫纳瓦尔的沙特女基督徒，她的故事。纳瓦尔20多岁，住在沙特，他现在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公开的身份是穆斯林，一个家庭主妇；秘密的身份是跟从耶稣的基督徒。在沙特，他的家人随时有权可以杀死他。这个纳瓦尔啊，她丈夫是穆斯林，如果被她丈夫发现她信耶稣，很可能就会因为荣誉的缘故殴打她或者是杀害她。纳瓦尔的生活 一方面遵行伊斯兰教的律法礼仪，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够活出像基督一样的生活，很不容易。其实在穆斯林国家，很多女性基督徒都跟她的情况相似。纳瓦尔说，我每一天都活在孤独、恐惧和沉默当中，唯一能跟其他信徒沟通的方式就是通过手机上的 WhatsApp。 虽然经常收到其他基督徒的消息，但他很少回，因为怕被人发现。即使偶尔回一下，也只是发一些简单的字句，简单的模糊的这个字句，叫别人看不出来这是基督徒发的。不过他说自己每一条信息都看，就是没法回。纳瓦尔并不是现在才感到孤独，实际从他懂事的时候就有孤独感。在沙特，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是男人的附属品。于是他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外国的女性基督徒，接触到了福音，认识真神了。他感到被尊重，神不但爱他，也真接纳他是个罪人，然后他就接受了耶稣。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嫁，他父母发现他在接触福音，害怕把他软禁起来了。他父母等到他成年之后，觉得应该尽快的把他嫁出去，这样不论是对家族啊，还是对他本人都好。然后就为女儿挑选了三位求婚者。纳瓦尔选择了现在这位丈夫，因为觉得他不是那么虔诚的穆斯林。他这个决定是经过反复祷告之后才做出来的啊！他那个时候已经信耶稣了，他希望神能够不断地带领他，祝福他。那么现在呢，纳瓦尔就跟普通的穆斯林妇女一样，每天祷告五次，但是每一次其实他祷告的对象都是耶稣基督。他感到孤独，感到害怕，但是基督让他有盼望。所以人在面对反对，特别是迫害的时候，会感到孤独。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讲了人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从保罗这段经文里我们知道，首先对亲友的牵挂会使人孤独，在人生的过渡期会感到孤独，第三，遭到离弃时会感到孤独，第四，面对反对时会感到孤独。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战胜孤独呢？我们都孤独，但是怎么样才能战胜孤独呢？今天咱们这个世界教给我们很多方法，有人变成了工作狂，拼命工作，把这个时间精力都放到工作上面，最后筋疲力尽的一头栽倒在床上休息，根本没有时间孤独，也不孤独了，也不恐惧了，也不痛苦了。但问题是，最终这对我们的身体和感情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不健康。有人通过物质，通过享受的这种方式使自己远离孤独，出去购物，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追求美食，追求享乐，健身这些东西。他觉得有那么多好的东西在我身边，我就会幸福，我就不会感到孤独了。但问题是，物质满足不了灵性的需要，金钱也买不到长久的快乐。我们人真正需要的是被接纳和被爱。还有人迷上了酒精和毒品，想使自己麻木来逃避孤独，但实际清醒过来之后呢，这个孤独感呢，空虚感更加强烈。更有人即使觉得孤独，反正我就这样了，我什么也不做，大不了实在太难过了，我就蒙头大睡，我宁可一个人独处了。但是人呢，都需要有健康的灵性生活，需要跟人接触，这孤独啊，必须要好好的处理才行，你置之不理肯定不行，这是经常会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的。保罗在这里也讲到了五点，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这么孤独的环境当中战胜孤独的。提摩太后书4:17，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第一点，保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神跟我们在一起。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意思就是说神一直都陪伴着我，神一直都跟我在一起。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孤独的时候，没有人能安慰我们，我们自己安慰不了，也没有人能帮我们，但是神能，只有神才能够安慰帮助我们。圣经当中提到了三个孤独的想要死的人，这三个人呢都是神重用的仆人，头一个是摩西，第二个是以利亚，第三个是约拿。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这以色列这些会众啊太悖逆了，摩西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带领不了啊，太痛苦，摩西无数次的想要放弃，甚至跟神求死，但神安慰他了。然后他带领他们过红海，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在旷野当中当他们旅行的时候，用云柱火柱为他们遮阳照明。因为有神的陪伴，摩西就有智慧也有帮手，战胜了孤独，成为出色的带领人。以利亚我们前一段讲过，在加密山上单挑450个假先知，大获全胜，然后被追杀，灰心丧志，坐在罗藤树下求死，求死。神加添给他力量，给他新的启示，使他战胜了孤独，重新振作起来，继续热心的侍奉。约拿不能忍受神拯救罪大恶极的尼尼微人，觉得这些人死有余辜，应该被灭掉，所以拒绝顺服神，宁愿死也不去传悔改的道。神耐心地教导他，使他战胜了孤独，生命被更新了，人生由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了以神为中心。诗篇46篇第一节说什么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一直都在陪伴他的百姓，陪伴他的仆人，特别在他们最孤独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自己跟他们同在。再过两个礼拜，我们教会就要庆祝6周年生日了。其实我也是个求死的人，上面三个人的这个功课呀，每个人我都多多少少的学过。神的工作太难做了，很多时候你就是宁可死也不愿意再往前做了，太难了，不好干。如果不是神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不可能有今天的教会。神帮助我，安慰我，也教导了我。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信主的基督徒都有这种经历，因为有神的陪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才有希望，我们才能够走下去。所以战胜孤独的第一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神跟我们在一起。第二点，依靠神的能力。保罗然后说，神加给我力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直都要面对魔鬼的攻击，我们始终都处在黑暗势力的属灵的征战当中，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孤独的原因其中之一。靠着人的能力，我们抵挡不了邪恶的力量，但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就会胜过魔鬼，胜过孤独。魔鬼攻击人的手段常常就是威逼和利诱，又有硬的又有软的，每个基督徒都要在属灵的征战当中面对这两个挑战。传道人被攻击的就更厉害了。上个世纪中国有一位神重用的仆人王明道牧师，他就常谈到这方面的经历。1921年春天，当时王明道还是个年轻人，在一间学校里面工作，但是因为他信主受浸的缘故，被学校开除了。他回到家，家人都不能理解他，不少人说他精神失常了。王明道感觉到非常痛苦，特别的孤独。那时候他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说，我顺服神，舍弃了自己的职业和前途， 但是神不给我开路，反叫我受苦，这神不爱我，神不公义，不信实啊。这时候他准备离开神。那天晚上他决定最后再祷告一次，再读一次圣经，以后就再不亲近神了。他当时刚信主没多长时间，对圣经还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应该读哪一段圣经，随便翻开圣经，没想到就翻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然后他就从第一节开始读，一直读到了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三节这么写：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些经文马上就感动了他，他想我受的试探虽然很重，但是还没有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啊，现在没有人拿刀放在我脖子上，我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他明白了，撒旦在试探我呢，他叫我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他马上跪下跟神祷告，他说：神呢，怜悯我，因我起了恶念，求你把它除去，叫我坚定地相信你。那一刻他心里的重担一下子就脱落了，完全得释放了。大约过了两个月以后，有一天他走到王府井大街上，路西边有一间商店叫义乌一百货商店，因为里面卖的商品呢，多数是一毛钱、五毛钱和一元钱的。他从那里经过的时候，看见大玻璃窗里头放着很多物品，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都是很吸引人。他心里就起了一个想法：这些东西不都是神给人预备的吗？一般人都可以享受，我就不可以吗？现在我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学校辞退了，没有工作，没有前途，一切都完了，我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承认我做错了，这样他们就会原谅我，我就会得到原来的工作，回到原来的生活，就会跟别人一样享受生活。但是这么想了以后，他心里反倒是十分痛苦，然后他又去读圣经去了。很奇妙，这一次他又找到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段经文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几节经文把他从试探当中救了出来，叫他感到温暖，他觉得不那么孤独了，这样他就能够安静下来学习圣经，操练信心。神的恩典也够用，供给他，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然后后来大大的使用他。很多基督徒都经历过王牧师那种挑战，不少人也学习了靠主得胜的功课。我们应该做的是常常问自己，当我们孤独的时候，我们是直接屈服邪恶势力，屈服了这种软的硬的呀，这种威逼利诱啊，还是我们先去读经祷告求神帮助？如果我们真的来寻求神的帮助，神就一定会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所以战胜孤独的第二点是倚靠神的能力。保罗告诉我们战胜孤独的第三点是尽力传福音。保罗说：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保罗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感到非常的孤独，但是他并没有在那儿就伤感，哎呀，我就消沉，我就孤独吧，我别的啥也不干了，我闲坐着绝望，没有。相反，保罗给提摩太写信，马上我就要离世了，我要写一些话激励你，激励众信徒，然后呢借着这个机会自己带着手铐脚镣在监狱里面给犯人，给这些狱卒传福音，只要我能带一个人信主，我就带一个人信主。 保罗没闲着，孤独是孤独，孤独会产生负面情绪，使人消沉，但对保罗却不是。保罗反而从孤独当中受益，越挫越勇，至少在监狱里面他写了四封信。有些人常常抱怨神，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脱离痛苦啊，实际上他不知道，神就是让他在苦难当中，在孤独当中学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其中一个功课就是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传福音，都可以侍奉神。腓立比书四章一到十一到十三节说，这是保罗写的，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位牧师说，神要是给了你一个柠檬，那你就把它榨成柠檬汁，无论你能做什么，只要容神一人，那你就去做吧。约翰卫斯理说，做你所能够做的所有的好事，通过一切你能够的方式，以任何你能够的途径，在任何你能够的地方，在任何你能够的时间，对所有你能够做的人，坚持你能够的尽可能长的时间。所以保罗我们看不是不孤独，保罗非常孤独，但是他拒绝消沉和无所事事，他积极地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时间对一切人传福音，这样他就战胜了孤独。所以第三点告诉我们要尽力传福音。第四点，关心有需要的人。保罗接着又说，叫外邦人都听见。保罗是犹太人，这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通过使徒们传到了外邦人那里去。保罗自称是外邦人的使徒，一心将耶稣基督拯救的大恩传给万邦万族。保罗并没有仅仅的关注本民族自己的需要，他关心的是广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信主得救。今天我们教会一样，我们不应该只注重我们自己的需要，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我现在还失业呢，我现在还得病呢，我们需要看到还有很多有需要的人，还有很多没有接受福音的人，还有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保罗孤独，但是他知道克服自己孤独最好的方法就是主动去关心那些孤独的人。当我们关心软弱的时候，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变得刚强了。好多人觉得我现在还受苦呢，我现在还不如意呢，我得等我如意了，我得等我脱离苦难了，我才能有力量关心别人。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要我们在软弱当中学习神的功课，学习依靠神。所以保罗他怎么来解决孤独啊？我孤独，所以我去帮助孤独的人，这样我的孤独就能被战胜了。我们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大量的人没有听过福音，还有太多的人没有接受耶稣。就说我们在爱城西南区，就咱们这特维勒格或者宾德米尔吧，有多少华人同胞不信主啊？其中不少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关心他们的灵魂吗？关心他们的生命吗？据说现在中国基督徒的数目已经达到了一亿人啊，有人其实说可能更多。为什么这么多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基督徒都同情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国内很多教会特别去做那些别人不做的艰难的工作。中国现在还有一些麻风病村，很多村子里住的这些麻风病患者呀，其实却不那么孤独，因为很多教会关心他们，不仅关心他们的身体，也关心他们的灵魂。在中国广西北海的合浦县，有一个历史悠久的麻风病村。1891年，英国医生富特在合浦建立了麻风医院，同时在医院里就建立了一间礼拜堂，取名叫西门基督教堂， 这是专门为麻风病人建的，医生们不但要治麻风病人的身体，还要救他们的灵魂。从那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就持续不断地关心这里的麻风病人，一直到现在，啊，1891年开始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北海的教会到现在都是从物质和精神上都积极地关心这些麻风病人，带领他们敬拜、学习圣经，让他们不再孤独、不再害怕。圣经腓立比书2章4到5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战胜孤独的第四点是关心有需要的人。第五点，战胜孤独需要在苦难中感谢神，在苦难中感谢神。保罗最后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关于这句话的含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最可能的意思就是保罗是罗马公民，那么罗马公民依法就不会被扔到斗兽场里被狮子给咬死。好多的非罗马人信主的基督徒都被扔到斗兽场里被野兽给残忍的杀害了、吃掉了、撕离破碎。所以保罗虽然料到自己要殉道了，但是他感谢神没让他遭到这么残酷的刑罚。当然最后教会传统也认为保罗是砍头而死的。无论怎样，保罗最终都是被神拯救了，进入到永恒的天家里了。所以保罗大大的感谢神，并且归荣耀给神。保罗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在孤独当中仍然感谢神，即使他都知道了马上就要牺牲了，他说这种话。所以如果我们一心想的就是感谢神、赞美神呢，我们连命都不考虑、都不在乎了，那孤独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很容易就被战胜了。除了保罗，无数的基督徒也在苦难的孤独当中学习感谢神、荣耀神的功课，即使献上了自己的生命。100多年以前，美国有一位富二代，那是真正的高富帅，这人名叫威廉·波顿，出生于巨富之家，家里是开采银矿的。16岁，他刚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成为身家百万的乳业继承人了。100多年以前的时候，100多万，那相当于现在的10几个亿。然后他环游世界，回来写信告诉父母说：“我要用整个生命到那些没听过福音的地方宣教。”然后在他爸爸送给他的圣经最后的一页写下了两个英文单词，叫 No Reserve，毫无保留。然后他进入耶鲁大学读书，毕业以后决心回应神的呼召，到中国去给中国西部的那些穆斯林传福音。他在那本圣经的最后一页又写下了第二行字 No retreat， 毫不退缩。然后他开始准备去中国了，但是因为穆斯林都说阿拉伯语，他不会阿拉伯语，他想要先学会阿拉伯语之后再到中国，到中国的甘肃地区向穆斯林传福音。他就先到了埃及学阿拉伯语，但是他到埃及没多长时间就染上了脊髓脑膜炎，不到一个月去世了，才25岁去世了。他爸爸悲痛欲绝，来清理儿子的遗物的时候，发现在那本圣经的最后一页，威廉·波顿在离世之前又写下了第三行字 No regret， 毫无遗憾。这威廉·波顿死了，但是他不孤独，因为他荣耀了神，他没有遗憾。威廉·波顿死了，但是他也不孤独，因为他的故事激励了很多跟他有一样心智的年轻基督徒到中国宣教，去献身他还没有开始的事业。今天这些人跟他一起都在添加接受神荣耀的冠冕。我们今天学习了5点如何战胜孤独。第一， 我们需要认识到神跟我们在一起；第二，我们需要倚靠神的能力；第三，我们需要尽力传福音；第四，我们需要关心有需要的人；第五，我们需要在苦难中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每个人都会孤独，孤独让我们恐惧、忧伤、自怜，让我们远离属天的平安，但是你一直跟我们在一起，随时准备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害怕孤独，也有信心战胜孤独。让我们单单仰望基督耶稣，遵行他的命令，广传福音，帮助软弱者，并在困境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容神一人。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